哎，好，好，没有，好，好，那阿天呢？你是在问第十一第十节是吧？
是。
好、哦，因靠亚威而得的喜乐是不是？对不对？
是。
哦、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信望案那个网站里面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你可以看一下吗？你把它打开，你把那个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那个原文打开，你可以注意一下。打开了吗？
啊，看
了。打开了哈、哦，它原希伯来文的意思，它原来就是亚威的喜乐，那个靠而得，这个是我们和本把它加上去的，把它加上去的啊、哦，它就是说亚威的喜乐，因为亚威的喜乐，然后呢，我们中文少了翻了一次，就说亚威的喜乐这个本身它是你们的力量，亚威的喜乐它是你们的力量，那希伯来文的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去靠亚威而得到的喜乐，不是，而是今天亚威本身的喜乐。那我们说血是亚威的喜乐啊，节气本身就是亚威的喜乐，这个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啊？阿力、海力跟阿 Ken， 到律法书里面所谈到的，这个是亚威的节气，节气那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喜乐欢乐的时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一天是神的欢乐的日子，那我们来守亚威的节期，我们也要欢喜快乐，因为神的喜乐，神在这一个日子他喜乐了，因为他用这个日子来代表他的救恩临到他所拣选的人，所以他看到他的救恩落实。那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在这个节期他们来守节了，亚威在这个节期的里面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力量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宝藏，
对，
它是一个堡垒宝藏，它是一个避难，它是在保守里面的，
所以生命那么重
要。所以亚威今天是亚威的，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生日啊，我们说那今有我们有三大节气，神有三个日子，三个生日，那样的一种欢乐的日子一样。那这个三个日子就成为我们的宝藏。哎，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啊，可以这样了解吗？
啊，了解。
好，那从十一节到九章五节呢？
妻子啊，
你在讲哪一章哪一节？
啊，九章一节。
九章一节，哎，外邦人怎么样？
我这个与外邦人抵触的就是指与一切外邦人抵触，或者就是这个包括了是与以色列人通不的那些外邦人之。
哦。他说与外邦人隔绝的这些人，是不是包含那些通婚的人？通婚的那些子女相关的人，对吧？
啊，对。
我想通婚的事情是尼希米一直到了第十三章，他在谈到这些事情。那在第九章这里并没有去谈到， 没有去谈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与外邦人隔绝基本上是以不是犹太人的这一些男人，大概他们都是指男人啊，基本上是指男人，跟这些人隔绝的意思，而他们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如果就当时来讲，第一个是不跟他们吃饭，不跟他们吃饭，再来他们跟他们之间的交往是有限制的，就你可以做生意，但是做生意啊，并不表示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只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些生意往来，但是基本上我们其他的本身我们并不一起。那因为以色列照这些隔绝这个字原来是分开或是分别，这个是跟我们那个分别为圣那个字啊、哦、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这个字本来它应该讲的也是说照着圣经的洁净条例里面所谈到的，圣经条例里面谈到如果你要去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你第一个在食物上，第二个在你的身体上，第三个在男女的关系上，然后这第一再来就是你的身体的流出来的血或是粪便，这些上面都要有所做一种清洁分开的这种事情。那这个来讲它跟外邦人的隔绝应该就是指的照着律法所讲的他们去做一种区分，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说他们一定会守洁净条例的，他们不会再跟外邦人做一种亲密的交往，亲密的交往。那实际上圣经也对这件事情像说不要跟外邦人同屋一后，所以他们大概很多事情上他们会跟外邦人有所区分出来，大概是要强调这一点。其实在整个尼希米记，我们有读过尼希米记前面啊，像这个有关于他们建圣城的时候啊，跟建圣城的时候是他不要外邦人来跟他们一同建，他们只有以色列自己建，他们不要人家来帮忙他。啊，建圣殿也一样，也就是说，像这一些来到神面前应该要付出的，他们不愿意让外邦人来参与。那这些人的外邦人的参与，我们以前也有不断的谈到这个事情啊。他们要外邦人要认为说，他们要来跟他们一同建圣殿，一同建圣城。那就是表示说，那这个神就可以成为他们的神，也可以跟他们一同来敬拜，也可以跟他们一同相同的来交往。但是就圣经的讲法，亚威神是忌邪的神，他不是接受任何的就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他的，神不要这样的。神的对他的敬拜有他的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条款、敬拜的准则，以及他要选什么样的人才会来敬拜他，所以这些都有他的规矩。所以这里呢强调了这个隔离这样的一个意思。
应该有伏笔。
这个我讲一下。
应该有伏笔。
因为他这个字他都没有写他隔离外邦人在干什么。他故意省略了，他要对照就第十章的二十八节，那边是隔离本地的，然后归附神的律法。那归附神的律法似乎是隔离的一个目的，但是在第九章一节，他不写了，只有他们透过这样的称颂立约以后签名，然后才有这样的一种誓约。那归附神的律法如果从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来看，这个跟婚嫁有关系，那表示他们以前还是在婚嫁，那从这次的签名以后才有分开，不要嫁娶， 所以跟外邦人通婚到现在才开始隔绝了，到现在实际上是进行。那在这里的隔绝，说实在，这里他就是没有讲清楚，
只能猜，是个伏笔而已啦。
实际上是只是说，这个日子他特别做了几件动作，第一个就是禁食披麻，再来就是他不跟外邦人在一起，第三个就是他去认罪啊，再来就是底下就是他们的这些，就这样做而已。那同样的，在第十三章，你看一下，十三章的第三十节，这里讲到了说，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隔绝一切外邦人。这里的他们是指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娶了外邦人，娶了外邦人。那娶了外邦人以后呢，又特别谈到的是大祭司他的一个儿子娶了那一个参巴拉的这个的女儿了，所以他就把他赶出去。那底下就谈到说，他对于大祭司所做的以及一般平民所做的娶外邦人，他都隔绝，他们隔绝。所以后面来讲的这两个都跟婚姻有关系。那他在这里不可能，他现在在做婚姻的事情啊，也不可能。
但是这里的外邦人定义是什么？我觉得从这个部分来看就可以。
我想要用立约的角度来看九章到十三章的角度来看，
如实遵守律法的这些外邦人，他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讲。
所以一定有分别的对象，只是具体的对象是什么，他没有细说。但是他们还是有做这个动作，就是在当时他们所认定的外邦人或外人，他们做一个隔绝动作。
不跟人在一起了。
对，那可能后面有更详细的内容谈到有一些深入或者藏在他们当中的，他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清理动作，是不是这个意思？
九章三十八节最后谈到一句话说，我们立了确实约，这是一个立约的一种角度。也就是他们今天从九章一节开始，他们的聚集，然后开始跟别人分别认罪啊，赞美认罪，然后最后的跟神立约，这整个其实都是为了要做立约的一个最中心。也就是说，你今天要跟神立约，应该要做的第一个是你的认罪悔改，第二个是分别的，不是所有人就可以跟你随随便便跟你一起来立约的，而是这个你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来敬拜遵循亚威的律法的这样的人，他们才一同聚集来跟神立约的。所以立约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人才可以跟神立约，所以这个是跟隔绝他是做一个反面的来讲，也就什么人来到神面前跟神立约，就是这里所讲的认罪悔改，他们进食，他们祷告赞美，他们也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这样的人他们才可以跟神立约。反面来讲，那一些外邦人，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的人，他们跟他们隔绝在一起，他们并没有跟神立约。那才会从第十章开始谈到这些人，他们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那在遵守摩西的律法，就一直谈到第十三章，有关于这个安息的遵守，有关于婚姻上的问题，那这一些都是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你还没有问题？
可以了。
我要先跟你讲一点啊，后面会谈到有关于那个跟这个异族的女子做离婚的动作的时候，他这样的教导，我们要跟保罗的教导要放在一起，把它放在一起。也就是说，你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十三章所谈到的这些背景，重要是这一些女子本身 本身，他们不愿意按照以色列的方式来跟他们一同生活，所以这里会谈到说，这些女子是在引诱他们犯罪，他们是引诱他们犯罪，所以他就要把他隔离。那保罗是有谈到说，如果这些外邦的女子，那些不信的人，他不是来引诱你犯罪，然后呢，他至少愿意跟你同住了，那你就不要离开他。所以他不是说我们今天娶到外邦人，我们那我们现在归回的，我们就一定马上要跟他们做离异的动作，这个要区分好。那这个十三章有它的背景，这些人这些女子对当时的宗教影响很深，然后他们又不愿意悔改，又不愿意来跟随，所以他就谈到这些人就要跟他们离开。阿Ken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好，啊，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
啊，我没有了。
没有了哈。那海蒂有没有要不要谈一谈您今天所得到的？啊，钟敏，
我想用发问的方式哈，
啊，
就是说，为什么这里在守节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去强调律法中规定的献祭、圣殿，就没有提到圣殿、大祭司等等的相关内容，而强调是一种好像是比较是百姓方面所做的事情。
可以了解吗？
就是这种情况是一种很奇怪，很就是不太寻常的一种情况。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就是，哎，怎么样？哦，不是，约瑟是在谈说，整个尼希米记里面谈到，简单来讲，也就是说，以色列这一次的宗教改革、宗教复兴，大祭司以及圣殿的崇拜，好像并没有被记载，也就是他们的身份就不见了。他们的参与也没有被记载，然后他们来到圣殿的这样的一种崇拜也都省略了。为什么会这样的故意把它省略？钟敏的意思是这样，了解吗？
根本没有记录。
哎，为什么不记载这些呢？为什么不记载大祭司也来一同跟他们做宗教的改革？为什么也不记载他们做这些宗教改革完之后，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为什么都不要记？
圣殿也不见
了，啊，圣殿也都没有出现。你认为呢？为什么？
这里讲的。
喂。
喂，可以听到吗？
你讲，哎，怎么样？
我看有写到的。
在哪里？哎，
他说：“你看，地上处处的土产，各样树上处处的果子，都奉到亚威的殿里啊。”
哎，
哎，投胎的儿子，手中的牛羊是吧？
哎，
都奉给为谁的殿？交给殿里供职的祭司啊。
哎，是。
还有会后面啊。
是，哎。
对，那我问题就是说，在八章的这两次守节，都八章的第三节谈到是水门前的宽阔处，它并不是谈在圣殿附近，应该没有谈到圣殿。再来八章十三节，只有谈到族长跟祭司利未人，但没有谈大祭司。再来九章开始应该是赎罪日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根本没有谈到献赎罪祭的事情。
也就是说，其实他钟敏的意思，对，他在强调了，今天整个宗教改革开始，就像长老所强调的，以色列人 对律法开始他们并不懂，不了解，所以对律法所规定要求的事情他们没有听过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八章跟九章我们可以讲说，既然你对律法都不懂的人，他怎么可能照律法所讲的你来到神的面前去做献祭？你怎么可能去谈到大祭司去为他们做这种赎罪的献祭的工作？这个都不可能的、啊、那律法只有当你律法了解了，你才有谈到你来到神面前照着神所定规的来献祭，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所以我们要说那九八章九章这一些都是在复兴的起初的时候，以色列人对神的律法不清楚，所以只能够片面的慢慢去了解。然后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对律法的追求，所以不断的强调他们要听律法，他们在读律法。等他们听了律法，读了律法，明白了之后，我们才从那从第十章开始，他们说他们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十章才开始在谈到那摩西的律法就怎么开始遵守呢？就从十章开始对圣殿的这个敬拜啊，就谈到对圣殿的敬拜的问题。然后后面就谈到啊、这个摩押人不可以进入亚威的这个啊、圣会的里面啊，然后这个圣殿要洁净，然后安息日以及这个跟外族通婚的事情，那这一些都是遵守律法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说八章跟九章不记这些，基本上是因为确实他们不晓得如何来遵守。等八章九章他们明白了，他们照第十章以后，他们就照律法所规定的在遵守。所以这个是一个故意的做一种区分，前面的不懂，所以没有照律法所讲，那慢慢去了解，那等他们了解了明白了，他们就开始照律法去做。所以神追究人也是这样，你不了解，你不明白，你不做，神可以宽容，但是神宽容是让你赶快去追求，赶快去明白，等你追求明白了就一定要做，你再不做神就要追究了，神就要追究你的责任。好，阿 Ken 还有没有？
没有了。
没有哈、哦。我最后讲一点哈、哦、啊，我刚才谈到说以色列人从这次的复兴完之后，他们对律法的遵守，如果照律法所遵守，他所谈到的后面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三章所谈的这几样，我刚才也说在耶稣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都有遵守，到圣殿的守节去敬拜神他们都遵守了，他们对圣殿的一个分别他们也非常的强调，外邦人绝对不可以进入到圣殿，他们只可以在外院，外邦人的外院，所以圣殿就不会再被污染。然后安息日他们就因为要遵守安息日，他们就给安息日立下了好像有三十几条的条款，禁止的条款，你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些禁止的东西，我记得有三十几条，三十九条几条是你不可以做的，所以守安息日他们也绝对是守安息日的。然后再来有关于婚姻上的事情，犹太人如果是在犹太地的，外邦地不算哈、哦，犹太地的犹太人，或是说在当时的加利利地的犹太人，基本上他们不跟外邦人通婚的，那只有留散在外邦地的犹太人，他们会跟外邦人通婚。即使这个在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统计，很清楚他们有这样的方式。那我们要说，这里是谈到整个宗教的复兴是从这个圣别条款开始，圣别条款的复兴，也就是说我们谈到立位记，圣别条款的复兴是它的一个强调点。 但是圣洁条款之后，以后对这圣洁条款里面的内涵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发现到这四百年来，以色列人对于律法的解释是有偏差的，是有偏差的。虽然他们对于洁净条例、对于分别条例，他们遵守了，照着字面上他们去遵守了，但这些字面的真正的正解、正确的解释，我们要发现到，只有到耶稣的时候，一直到保罗的时候，他才可能有一个更完整、更正确的解释。也就是说，他这个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对神的话语，神要求的是：第一个，你先来遵守，你不见得你就通通了解啊。但是神规定的这样，你就这样做。神规定怎么做，那你就去做。然后做了之后呢，神才会按照时间点，他给我们启示，慢慢去启示说，了解到神这个规定为什么要这些规定，这些规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要教导我们什么，他要来应许我们什么。所以这个从对神话语的追求，一直到最后神让我们真正去了解正确的解释是什么，这个需要一个时间的学习。那透过愿意去遵守的人，他保持那种真正的真以色列的那种心的人，耶稣就是要对他的门徒讲，这个是真以色列的，没有心里没有诡诈，耶稣会来让他了解，让他来跟随。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虽然说守节守了十多年，实际上我们对于立位记我们一直也说很重要，一直要来解释，要来明白，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我们需要以后继续的来认识跟追求的啊。神有他的时间点啊，那怎么样去真正的遵守律法，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我们总觉得还是不够，我们还需要继续等候神给我们更清楚的启示啊。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了。